我们常说在路上或是在人生旅途当中，当你遇上一些个怎样的困难的时候，你真是想得到一些帮助，哎，就在那一刻，在旁边就有人可以给你帮个忙解决问题呀。你说这遇上天使了，我们常常都会这样说。刚刚进来的时候呢，有好几位同工看到我年岁也不轻，他说你今年大概多少？我说我今年刚刚踏入80。那他们说你一定要向弟兄姐妹稍微说一说，说一说这个。我说都是上帝的恩典。可是我就可以跟大家说呢，在人生我这么多年当中，常常就遇到一些天使。主耶稣也是，他受魔鬼的试探，劳顿下来呢，筋疲力倦。他主耶稣是上帝，他也是人，所以呢，也需要一些帮忙。当就在这个时候呢，天使来服侍他。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4:11。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那我要说的不是魔鬼试探耶稣，我要说的也不是天使要来侍候耶稣，我是以这个做一个引言，带到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信息。天使是从天过来的，可是耶稣在地上那30多年，有好几次有天使来陪伴着他，地上的天使。所以我就选这个题目是陪伴主耶稣的几个人物角色。我们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哈，那我们常常说这个三个博士，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也是三博士。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位人物角色，是三博士，献礼物的博士。那这一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我们第一节第二节我们都是安静自己看啊，你要看节目单也可以，你要看这个投影片啊也可以啊，我们第一节心里念就可以了。好，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好，从第九节开始呢，我们同声念一下，好吧？第九节，好，预备，请。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是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是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每逢圣诞节的时候呢，这一段经文都会出现。可是今天呢，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历史的背景。叙利王当时罗马帝国，在罗马当然有凯撒大帝，还有好一些的这个王在不同的地区，在耶路撒冷附近呢，这个希律是当地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当地非常重要的领袖希律王。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几个博士从东方看见伯利恒的星，就要从远处拿着礼物去献给新生王耶稣。我们有人说，这个几个博士从他们献上三样的礼物，那我们就猜想三位博士。这个博士不是今天 PhD 还是什么 D 的那个博士，是聪明的人。据说呢，这几个博士呢，起码有三个，可能有四个、五个，一定不止两个，因为无三不成几啊，对不对？所以呢，三位、四位、五位，比方说三位吧，拿着一人拿着一份礼物，黄金、乳香、末药，他们来见新生王。当时没有 WhatsApp 没有 email 我不晓得他们是怎样约定在哪里集合。因为据说呢，有一位是印度去的，有一位是波斯去的，有一位是香港过去的。当时东方呢，几个文明的这个地区呢，这个科技呢，天文学呢，也相当高的水平了。所以以后在天上，假定我看见这几个博士呢，我要问当年你们是怎样在哪里集合的，谁约定黄金是你你去管了，你去买，还是这个乳香末药。可是到了那个地方呢，希律王就担心了。希律王一担心这个合成的人都放不下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这个新的王要统治大地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王就担心了。他担心个什么嘛？他说，我算老几呢？现在我摆在哪里了？我站都没有地方站了。所以他就很害怕。他想一个方法他说，这个博士这个原图经过哪里，他当然会有许多的资料。所以呢，他就先要几个博士经过他的王宫说这个我跟你们来一个聊聊你们先去看那个新生王在哪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第八节，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这个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我也好去拜他，最好的解释就是我好去杀他。我们这个都了解了。他们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经文，这几个博士把黄金、乳香、末药就献给新生王。那今天不是圣诞节，我们不必再重复，黄金是献给君王的，乳香是献给祭司的末药也是非常珍贵的香料，但是末药也是包裹尸体用的。当时犹太人他们用很珍贵的香料末药也包裹尸体，但是本身也可以当作一般民用的这个香料那我们常常说这个预表 归玉表，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把这些珍贵价钱不少哈，那送给新生王，就是约瑟、玛利亚，还有一个小 baby 啊，耶稣，你知道吗？在往后，希律就真是要把所有一岁、两岁的小孩子通通杀掉了，因为什么？因为希律被愚弄了。他说：“你们去看看新生王在哪里啊？”这个。我也好去拜他，这个几个博士还一下子听不出来啊，以为是真是有人也去拜新生王啊，不错，还多亏几个博士呢，在梦中呢就提醒了耶和华上帝，透过梦就让这几个博士，哎，就不要回皇宫去看希律了，不妙啊，不要去。所以呢，博士因为在梦中，第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所以呢，这个希律王看看，等了那么久，几个博士还不回来，哎，糟糕，倒不如我就一解决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把一岁两岁的小孩子呢，通通给杀掉。但是呢，在另外一个书卷呢，圣经里说得很清楚，博士不是，另外书也说得很清楚，约瑟玛利亚就带着耶稣就逃难到埃及去。弟兄姐妹，耶稣从小孩子 baby 婴孩开始，他就遇上了天使。在这个时刻，你知道，一个小家庭，约瑟、玛利亚抱着小娃娃，从耶路撒冷一直逃到埃及。今天路程不远，可是当时你要这么逃的话呢，也需要一段旅费，而且呢，起码要一年、两年，说不定三年，要逃到埃及，等到这个。平息了，希律也过去了，才安全的回来。在路上，一家三口逃到埃及去，旅费呀，吃的、住的。我们常说，玉表黄金，乳香末药，有它的意义。这样的一个解经，我们还是要保留，还是要常常提说。黄金、乳香、末药，但是在这个时刻，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送黄金、乳香、末药给个小孩干嘛呢？哎，还是有它的用处，因为约瑟、玛利亚可以把他这黄金、乳香、末药卖钱，然后成为他们一家三口的旅费，吃的、住的。非常感恩，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博士聪明的人，他们不光是知道黄金、乳香、末药预表主耶稣，但是呢，更重要的，在这个时候，他们知道约瑟、玛利亚也需要一些钱、一些路费、一些伙食费。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从 baby 开始，他就遇上有人给他很大的帮忙，包括他父亲、母亲、约瑟、玛利亚。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位人物角色。我在这个决定今天的题目的时候呢，本来我就可以写几位陪伴主耶稣的人物陪伴主耶稣的几位人物，但是我看第二段是不对了，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动物，所以我就一定要加上去陪伴主耶稣几位人物角色。好，我们来看第二段。 我念好了，《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九到四十，这个图画不错。将近伯法奇和伯代尼，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又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我呀，主要用它。”他们牵到主耶稣那里，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本身也是主耶稣基督行的一次的神迹。耶路撒冷从橄榄山下来，经过伯大尼、伯法奇一个比较平的地方，然后呢再下来就是科西马尼园的一个谷，有一条小河，然后过了这个小河，科西马尼园的这个门口呢，就往右边稍微拐个弯，然后就走不多远就可以进到耶路撒冷城。有一次呢，我们两夫妇到这个橄榄山去，在那里有个今天有个祷告中心，所以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天呢，我一个人就从那里就走下来，沿着这个经过伯大尼、伯法奇的这个路，然后也经过沿着主耶稣当天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这样的一个路线，不远不远。其实呢跟这个香港太平山下来也差不多是这样。特别是主耶稣骑着驴驹，然后众人喊着活山啊，活山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路线不是太远。那主耶稣就说这个你们去在那个地方呢，一条村那里就在伯大尼、伯法奇的这个一条村那里呢，就看见有一批驴驹就拴在那里，绑的在那里，那你们就把它解开，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把它解开牵来一定有人问你其实圣经里头说若有人问你，其实主耶稣基督也猜到一定会有人问你，因为你顺手牵驴这个是不正当的这个规矩所以呢一定有人问你，那有人问你呢，那你就说主要用它，他们就很乐意的就让你牵走。这本身也是一个神迹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比较高的地方就跟他的门徒吩咐他们怎么做。主耶稣基督跟门徒都没有看见那批驴驹嘛，要拐好几个弯才看见所以主耶稣也预言也预知这件事情是怎样一个会发生本身也是一个神迹，不然的话你也做做看嘛比方说今天我们有同工就在这个立石角地铁站这个那里旁边有一个 停着一辆呢非常高贵的这跑车哈，啊，钥匙还插在这里头的哈，啊，这个你就说说看啊，你去把它有一辆跑车停在那里，然后呢你必须把它开火啊，点起这个发动啊，然后呢有人一定问你哈，啊，你这为什么偷我的车了啊，你说罗牧师要做啊啊啊，那些人呢就很乐意的就把你啊让你把车开来，你试试看呢，对不对？本身是一个神迹啊，结果果然是如此啊。结果呢，耶稣就骑在那匹驴驹上面，驴驹是比马，我们说高头大马啊，这个马可以很高啊，驴驹是比较矮一点，所以呢，人骑上去比较容易。但是耶稣啊，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呢，也是啊，耶稣啊，有人还是帮忙耶稣扶他一把啊，然后呢，耶稣就坐在上面。主耶稣骑在上面的时候呢，众人知道啊，耶稣是奉主名来的。耶稣一个礼拜之后，其实不到一个礼拜，我们常常在复活节、受难节，比方说礼拜五，我们常常啊都是定那个是受难节时间啊，算的也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当然有不同的算法。礼拜天是复活节，但是礼拜天之前呢是中树节，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啊，这个非常珍贵荣耀的进到耶路撒冷城，还不到五天啊，耶稣基督就受难，然后七天之后呢啊，就是复活节。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今天中树节是众人拿着中树枝把所有的外套呢、毛毯呢、这个毛衣呢就铺在路上，然后呢中树枝在那里晃动晃动，在那里高呼活塞纳活塞纳，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一切荣耀归给我们上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们，我常常念这一段的经文呢，我就想假定我是那一批驴驹，所以我今天就选这个驴驹是我们第二位的这个角色啊，我不敢说他是人物了啊，他不是一个人啊。我就想，我说主耶稣骑在我的背上，哎，那众人呼呼喊喊的，活塞纳活塞纳，哎，我也有些光彩哈啊，对不对啊？果然是如此嘛，这个众人在呼喊的时候呢，我也光彩。啊，这个假定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老爸，他背着他的这个小孩啊，小孩背着骑在他这个上面，啊，两个手拿着小孩，两个手他两个手，爸爸两个手抓住小孩两个手啊，这个在路上。那假定你是好朋友，跟这个爸爸打个招呼，有时候他一只手扶着他的这个小孩啊，他另外一只手还可以给你打招呼啊，对不对？我常常就想，这只驴驹啊，换的是你，换的是我。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在参与圣工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也会感受到这样一个情况。当众人把荣耀归给耶稣、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也有一些得意啊，对不对？大家说你今天带敬拜带得非常好，哎，大家说你这个带领这个教会非常的成功， 表面上我们就说，哎，荣耀归给神，但是心里头坦白，有时候也蛮高兴的哈，哎，差不多哈，也是非常感恩，感恩是感恩，但是里头也有一份的高兴。但是有时候我们一个不小心，就抢夺了上帝的荣耀；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争夺了耶稣的光彩。这个我刚才说老八啊，带着这个小孩子，还可以放着一只手就跟人打招呼。那我就想，假定我是这驴驹的话呢，这个驴一条驴啊，一只驴是四条腿，对不对呀？他就不能用一条腿还是怎么样跟人打招呼哈，对不对？但是勉强假定他真是要打招呼的时候呢，搞不好耶稣就滑倒在地上了，这个整个不稳了，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为着争夺耶稣一些光彩，神的名就受亏损，耶稣掉下来了，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想争夺一些光彩。这个驴驹哈，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呢，我们拐个弯啊，希望啊看到有些人活善呐，活善呐，那我们也想啊这个啊打个招呼，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看到驴驹啊，他今天。他是服侍主耶稣。以前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现在比较少唱这些古老的诗歌。这首诗歌非常非常宝贵，是让人在你身上看见耶稣，或者是这么说，让人能够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看见耶稣就够了。哎，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当我们这样愿意摆上的时候呢，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这一段经文还有非常珍贵的意义。手拿棕树枝，高呼：“活善啊，活善啊！一切荣耀归给从天上来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活善了、啊、活善了、啊、耶稣得到尊贵荣耀，让人在驴驹身上看见主耶稣。但是我问你，这些毛毯啊、衣服啊铺在路上，是给耶稣走的还是给你走的？给我走的，是给我们走上去。你知道中东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个铺路的那么好的一个技术，所以呢，你怎么样铺啊，都是一些啊石头呢，怎么样啊，不平啊，灰尘一大堆啊，对不对？走起来啊不舒服啊，所以呢啊，这个犹太人呢、啊，他们啊进房子啊要洗脚。当然还有其他的意义，对不对？但是呢，你看在这个沙漠地带呢，这个你到去看人家、去看朋友的话呢，要先洗脚、才进房子比较干净，不然的话呢、两条腿、两只脚、都是、沾满了灰尘，但是、不好走，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些毛毯呢、衣服呢铺在路上，是给这只驴驹去走的。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当我们去侍奉参与圣工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走在他的丰富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感恩啊。常常我就想，这只驴驹不必抢夺耶稣的光彩，不必抢夺耶稣的荣耀，但是自然耶稣的天父的供应就让这一只驴驹走过去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主耶稣，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但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会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是上帝的应许。我们来看第三，路加福音第23:26，讲到耶稣受难了啊，从耶稣 baby 开始，婴孩耶稣开始，讲到受难节前几天，复活节前七天，刚才我们说这个棕树，这个棕树礼拜，棕树节，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受审判，然后众人呼喊，我们因为当时可以随便放一个，你们要我放这个释放这个强盗，还是释放耶稣？他们说我们要释放强盗，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呢，就背着他的十字架，要走上哥哥他的路上。这个十字架，耶稣整个人待会要被钉上去的，所以不是两条这么细细的这个或者是姐妹们你绑在这里的这个项链那么细的，是粗的木头啊，一条横的，一条直的，很重的。耶稣在那个时候被审判，耶稣的肉身也是相当疲惫的，众人就要呼喊耶稣要背他的十字架，自己要背。所以连主耶稣基督走到一半都背不起了，摔倒了。好，我们来看26，我们一同念好了。好，预备请。带耶稣去的时候，耶稣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在耶路撒冷审判的地方到哥哥他也是不远，按照那个路线呢，顶多走20分钟或是25分钟，差不多。也许我们把它稍微放松一点的计算，要45分钟，或是怎么样。但是当时呢，还是有一些乡下的地方，也在这个旁边。古利奈人耶西门呢、古利奈人西门，按照当时的记载呢，附近也有一些山地人或者是原住民。以前我们两夫妇有机会在不同的这个山地同胞当中或者是原住民当中做医疗宣教的这个情况呢，我也会理解在这个原住民当中呢，他们上山下水这个活动量很大所以呢他们这个肌肉非常发达这个个子也挺帅这个这个力气也挺大的。所以呢当时耶稣摔到这个旁边的时候呢，正好 有一位这个西门，他是山地人他是这个原住民，当然力气也不小我就不晓得有这样的一个道理他们就可以吩咐他，你一定要扛，一定要背耶稣的十字架。 这个假定我是西门，我说我不背，可以不可以？我就不晓得有没有这样一个规矩哈、啊。好像啊，这个啊，以后在天上，我不晓得会不会再遇上这个西门哈、啊。我啊，遇上西门的话，我要跟他好好聊啊，好一些问题我要问他的啊，问的问题哈、啊，可多了，问他的问题啊，马上你就会知道。所以呢，众人就吩咐他，他也好像没有办法拒绝啊。好的啊，我们就啊，就啊，决定是这个情况是合乎当时的这个啊这个规矩。嗯，所以呢，耶稣走在前面，西门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弟兄姐妹们，人类的历史从古一直到耶稣的时候，从耶稣一直到今天，真真正正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就只有西门这一个人。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背十字架跟从耶稣，我们都是网上的，都是 Zoom， 都是遥距的，真正实体耶稣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只有是西门一个人。我们常常看这个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十字架，背十字架，跟从耶稣。我发现大家节目单本月背诵经文啊，大家有节目单的话，我们可以把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节目单左边哈、啊。你没有的话，大概你也会背哎。啊，不就在这个啊，你也会背哈、啊。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我们一同念好，预备，请。于是的，我们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弟兄姐妹们，背十字架本身不是那个重点。你看，连主耶稣他整段的路他也走不完，背十字架。所以背十字架本身不是那个重点，重点是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十字架的尽头，连死都愿意死在前面，背十字架本身算的是什么？今天常常我们有一些聚会，或是有些分享的这个座谈会，一些彼此代祷的劝勉会，我们在那里把一些最近生活的难处呢，或者是一些侍奉的这个挑战呢，或是一起来配搭教会肢体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难免我们常常就在那里呢比较十字架的重量。哎呀，我这个背的十字架比你重啊！你算的是什么？我呢啊，背的十字架比你重啊！我的病啦 啊，有人说哎，你们都不要说了，这个我的十字架呢比你更重，所以就在那里比较十字架的重量。有人说我这个脾气非常的不好。啊，我脾气非常的坏，我一辈子就背一个大十字架。我跟你说，你脾气不好，不是你的十字架，是你太太的十字架，是你先生的十字架，是你家人的十字架。不要比较十字架的重量，就当舍己，走到尽头，你看耶稣都走不完。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连走到最后死都愿意死在那里的时候，十字架的本身算是什么？求父上帝帮助我们，就在这个时刻，主耶稣他得到西门的帮助，西门好像天使就来服侍耶稣。我们以前呢，在这个一些原住民当中呢，做医疗宣教，在原住民当中医疗宣教呢，这个附近呢很多的教会非常的热心，非常的兴旺，非常的这个做礼拜呢人数也非常非常多。有一次呢，有一位原住民牧师呢就跟我说，这个礼拜天你要不要我带你去上山，去那个教会去讲道。我看这个机会又来了，在原住民当中呢讲道人都坐满的两三百人非常好。我说好啊，我看看我的这个日记本我看这个礼拜我可以去他说你骑摩托车就跟着我我走在前面你在后面。那但是他说这个我话先说在这里，上到那个山顶上面的那一间原住民的教会呢人数不多人都到齐了，大概六个假定有人还不能来，大概三个四个，我的心就凉了一半了。我说这个你稍微等一等，我看看我这个礼拜天我就想不去了当我翻翻看看的时候，我好像看到听到有人在那边叫我，我好像似乎看到主耶稣在那里叫我。他说弟兄，我在这里很孤单，你要上来帮助我吗？我们得到主耶稣的服侍，我们得到主耶稣的救恩恩惠数算不尽，我们今天也会听到主耶稣说他也需要我们。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恩主，我们献上感谢赞美，从主耶稣的婴孩年岁开始，一直到他钉十字架，他遇上好一些人人物角色帮助他的，求父上帝帮助我们也成为这些人物角色，也来帮助主耶稣。主耶稣，我们需要你，你也需要我们。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